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就一项在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计划达成一致，此举可能为向叙利亚被围困的城市增加人道援助和为重启政治过渡谈判做准备铺平道路。美俄星期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议，停火将在2月27号开始，这将适用于所有冲突各方，但是不包括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下属的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根据这个计划，冲突各方将在例如自卫还击的情况下限制使用任何武力。各方还同意向围困地区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团体通行无阻。美国和俄罗斯共同主持一个停火专案小组，这个小组是由17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团的一部分。支持团本月初在慕尼黑举行会谈，当时曾希望在上个星期五以前实施初步停火计划。有些跟停火有关的问题似乎仍然悬而未决。布隆迪领导人说，他们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布琼布拉期间，跟其进行了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潘基文星期一抵达布隆迪，跟恩库论奇扎总统以及其他政界人士进行会谈，这是联合国为解决布隆迪政治危机所做努力的组成部分。布隆迪外长崔亚米崔说，布隆迪政府向潘基文表示，如果对话真正具有包容性，符合尽可能多的布隆迪人的意愿，而不仅仅代表某些人的利益，那么布隆迪政府就愿意展开对话。一个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涵盖其控制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雷达系统，这个举措将会增强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发表了这份报告。王毅在访美期间将跟克里国务卿举行会谈。报告说，华洋礁上的雷达设施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对南中国海北部海空航空情况的监视能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中国看来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较小的岛礁上建立雷达设施。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赢得了两场初选以后，看来准备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星期二举行的初选中再次获胜。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以大约 40% 的支持率领先于共和党的对手。卢比奥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的支持率都在 20% 左右。两个人在激烈争夺第二的位置。如果在内华达州的初选中表现良好，总统参选人就可以乘势进入下一个星期的所谓超级星期二，12个州将在这一天举行初选。美国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有一半多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执法官员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找到搜索加密电话新方法的努力。这个加密电话是去年在加州发生的枪击案的凶手之一使用的。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节目。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周。从今天开始，我给 Cat 带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啊，放心，有我罩着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啦。
你可得说到做到，快老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习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电影。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八卦一下办公室恋情。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还要探讨探讨怎么处理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I have so many things on my plate righ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等会儿我就来给你支招。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is spelled W-O-R-K. Related is spelled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与工作有关的，比如
He claimed that the travel expenses were all work related.
他说，外出旅行的这些开支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最新研究显示
The more work related stress parents experience, the more likely their children are to eat unhealthy meals.
家长在工作上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孩子吃不健康食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More than 8,000 cancer deaths in Britain each year are work related.
英国每年有8000多起癌症死亡都是由工作引起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This is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Work related stress. I have 3 scripts to write, a video to shoot.Another video to edit and tons of paperwork to finish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哦，可不，在今天这种社会里，你只能学会忙里偷闲。说起来，我下了班就要去 yoga class，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I'm not really a sports person. Playing sports does not relax me. Instead, I get excited after working out and can't sleep.
或者吧，你最近不是有个新的实习生？你可以多锻炼锻炼他嘛。
She's helping me a lot, but I can't let her do my work. Actually, she i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With a bit more training, she can become a great reporter very soon.
That's why I think you can give her some more challenging work.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最近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实习生，他在广播方面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可是特别聪明好学又很勤奋，我觉得他很有发展潜力。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有一个习惯用语用在他身上正合适，那就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s spelled D-I-A-M-O-N-D.And rough,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是钻石的意思，而 rough 意思是粗糙的、未经雕琢的。连起来 ,diamond in the rough, 字面意思是粗糙的钻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文里所说的未经雕琢的璞玉。上面例子里谈到的那个实习生就是这样。
She may not be an established broadcaster, but she shows potential.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她现在还不是一名播音员，但是她很有潜力，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下面的例子里，一个刚买房的人对他的房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解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这段话是说，我朋友都觉得我刚买的房子买亏了，这房子确实不大，而且装潢也过时了。 但是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有潜力，一旦我重新装修，安上新的窗户和门，重新粉刷，这房子肯定能焕然一新。
我相信他很善于投资房地产，因为他能够意识到什么房子有翻修的价值。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投资过房地产，不过他投资对了人。在他和他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可是他认为他男朋友是个潜力股，事实证明。
Her husband then started a great business. He wa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fter all.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Diamond in the rough, 未经雕琢的璞玉。对于教练或者教师来说，发现这种潜力股的能力很重要。下面的这名网球教练就试图说服大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s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这段话是说，萨曼塔的教练试图让其他人相信他真的发现了未来的网球明星，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一只潜力股。不管他怎么训练，大家都怀疑他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球选手。
一般来说，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是错的，不过也有很多例子说明真理有时候确实会站在少数人那一边。说起 diamond in the rough 这个短语的起源，最初人们用这个短语来指那些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打造成高贵珠宝的宝石。现在我们用这个短语的引申意义来形容那些非常有潜力的人和物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意思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Diamond in the rough. This is a good term to describe myself. Kidding, kidding, kidding. 不过上周我看了一部电影，里头的女配角虽然不出名，但是演得特别好。She's definitely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ounds like you watch a lot of movies. Do you go to the movie theaters a lot?
其实不是，我就是在 Netflix 上在线看。It's a lot more cheaper than going to a movie theater and a great way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Oh, that's so true. I used to go to the movies a lot when I was dating my husband. But now,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having Netflix. Sounds like there are some great options out there.
对啊，这不，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Emily 和 Peter 就要聊聊有关看电影的话题，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和 Peter 正在约会，两人聊到了电影，还有平时喜欢的消遣。
Winnie, we already know that both of them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 theater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Did you do anything fun over the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last weekend, so I decided to stay home and watch a movie.
Why didn't you want to go out?
I was very tired after working all week. Sometimes on the weekend, I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go out to a movie theater.
Did you download a movie or rent it at the store?
I downloaded it so that I didn't have to remember to return it.
So, Winnie, besides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what are the two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that Emily and Peter talked about?
两个方法我都记下来了，一个是从商店里租电影看，另一个是直接从网上下载。
Right. And what's better about renting a movie by downloading it?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下载电影不用记得去还。这么做的确很方便。
I agree, Winnie. Now let's listen to Peter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activity he really likes.
Last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either, so I stayed at home and played video games by myself. It was really fun.
Oh yeah? That sounds pretty cool, I guess.
Yeah, I'm really into video games. In fact, all my friends are on the internet. I've never met any of them in the real world.
Oh, really? Well, you must be very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But it's true that it's nice to do some things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不会吧。Peter 的朋友都是玩线上游戏时认识的网友。在 Emily 眼中，这好像不能加分哦。
I think you're right, Winnie. Emily didn't sound very impressed by Peter's being into video games. By the way, saying you're into something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you really like it.
Oh, 所以如果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说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Exactly. I wonder if Emily is into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You're right.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is way cheaper than going to the theater, too. I like downloading movies, too, because it's easy and fast.
I agre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movie rental company called Netflix? They send the movies directly to your house in the mail.
Really? That's great. I'm going to try that next time.
Yeah, but I wish they delivered video games, too. Then I would never leave my house.
Winnie, did you hear Peter say why he likes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好像是他觉得在家看电影比去电影院便宜。可是他说 way cheaper 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way can be slang for very.
我明白了，前面加个 way, W-A-Y, 是为了要加重语气。那我可以说 Peter is way into video games.
That's it.
So, Emily...Do you still want to see a movie together this weekend?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movies out right now.
I know.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大功告成。虽然 Peter 沉迷于网络游戏，可 Emily 还是愿意继续跟他约会。两人准备去看最烂的 sci-fi movie 科幻片，然后一起嘲笑电影的粗制滥造。
That's right. When you say that a movie is out, that means that it is playing in the theaters.
对啊，我特别想看布拉德皮特的新片， but it won't be out until next month. So, Professor Bowman,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s next date will go well?
For that, Winnie, we'll have to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Emily 和 Peter 聊起了看电影的方式，除了去电影院，还可以 rent or download a movie。不过 Peter 谈起电子游戏的时候，兴致大增。Emily 觉得 Peter way into video games， 太热衷电子游戏了。
Oh boy, I hope they can work that out.
对啊，真羡慕他们。At least they have someone to go out with. 现在天天工作十个小时，我都没时间出去认识人，怎么找男朋友呀？
Oh, don't give up hope. I know work is tough these days.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Wait a minute. There are some cute guys in the office.
Huh? 办公室恋情？大家不是都说同事最好别谈恋爱吗？
Well, I mean, the only thing you really need to think of is what we call an exit strategy, in case things don't work out. But if you really like someone and he happens to be your cowork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也是。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讲讲浪漫的办公室恋情，咱们先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oe 找员工 Sam 和 Lucinda 谈话。
Hi, Sam. Please take a seat. Good morning, Lucinda. Please sit down. How are you both this morning?
Good, thanks.
I asked you both to come in this morni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that you two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ow, I know these kinds of things can be sensitive, but I do feel we have to discuss it.
Joe 开门见山说找他们两人谈话是因为公司里面有传言。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说 Sam 和 Lucinda 在谈恋爱。
Yes, the rumors are true. Sam and I are in love.
It's true. I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Lucinda.
Well, let me be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you. Falling in love is great, and I'm very happy for the both of you.
But...
Well, our company does have some guidelines fo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Lucinda 和 Sam 两个人都承认。
They are in love.
他们确实在恋爱。Joe 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但随即承认公司在员工谈恋爱方面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什么指导原则呢？
The company frowns on coworkers dating each other, right?
Well, let's just say such relationships are not actively encouraged.
But why? We are in love.
Wel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but one of the main downsides to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is that they can be a big distraction from work. Other employees can sometimes see such relationships as unfair. The end result can be jealousy, hurt feelings, and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Joe 解释说，公司之所以不鼓励公司员工之间的恋爱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干扰工作，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最后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公司生产力的下降。
But in today's modern working world, I feel there is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Bars are smoky and loud.Internet dating can be very scary.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I have to agree. Lucinda and I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s, so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I even think ou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our relationship.
Lucinda 说她觉得酒吧里面烟雾弥漫，人声鼎沸。网上交友又不安全，既然一天到晚待在公司，在办公室找对象不是很自然吗？ Sam 说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项目组的。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说到这儿，老板 Joe 是不是理屈词穷了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老板说办公室恋爱得有 guideline 指导原则，公司一般不鼓励办公室恋爱，主要是怕 it can be a distraction from work, 干扰工作，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生产力下降。
Yeah, I think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some companies forbid office relationships.
可是不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Of course, but if the couple breaks up and still need to face each other every day, that's going to be awkward, don't you think?
That's true.But you can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Okay, great.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strateg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咱们接着听老板 Joe 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吧。
李杰美语。
Sam 和 Lucinda 在公司谈恋爱，被老板 Joe 找来谈话。Sam 和 Lucinda 保证说，两人的恋爱关系不会影响到工作。让我们听听老板 Joe 是怎么说的。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completely, and let me say, 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 blanket ban on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We are just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ramifications. When you first fall in love, of course you don't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broke up. But let's face it,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Have you consi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e relationship did not work out?
Joe 说，公司并不是一律禁止内部的恋爱关系。A blanket ban 全部禁止，但他同时提醒他们，万一两人吹了该怎么办？就说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Breakup 意思就是恋爱关系的中断。
That's true. It would be very awkward to work with an ex-boyfriend every day.
But there must be some way we can continue da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We are adults, after all.
Yes, I think there are ways you can continue a relationship while working together. Relationship experts say the first rule when coworkers decide to date each other is to plan an exit strategy.
Lucinda 承认，万一两个人吹了会十分尴尬。Joe 告诉他们，专家说了，跟同事谈恋爱首先应该想好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
Exit strategy?
Yes. What would you do if the relationship isn't successful?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at.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that if it doesn't work out, you still have to face that person every day, and that can be tough.
Joe 所说的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其实就是想好后路的意思。万一吹了，该如何彼此面对
？One option is for one of you to transfer to a different department, so you can still work together, but not in such an intimate way.
Yes, that's a possibility we should think about. Let me also say that we recognize that when we are working, the job comes first. There will be no drop in productivity. I can guarantee that.
Well, I think you both are handling the situation in a mature way.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oka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and being honest and open.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nks, boss.
Joe 建议说 ，Sam 和 Lucinda 其中一个人不妨考虑换个部门工作。Lucinda 再次保证不会影响工作。
Job comes first.
一切以工作为重。Joe 称赞两人处事成熟。
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o let the couples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way it won't be too awkward if they split up.
那我得抓紧时间去别的办公室寻找帅哥行动开始。
All right, daydreaming queen.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wish Yang Ling good luck in her adventure.
See you next time.
Watch out for those boys.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3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就一项在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计划达成一致。此举可能为叙利亚被围困的城市增加人道援助和为重启政治过渡谈判做准备铺平道路。美俄星期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议，停火将在2月27号开始，这将适用于所有冲突各方。根据这个计划，冲突各方将在例如自卫还击的情况下限制使用任何武力。各方还同意让向围困的地区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团体通行无阻。和俄罗斯共同主持一个停火专案小组，这个小组是由17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团的一部分。支持团本月初在慕尼黑举行会谈，当时曾希望在上个星期五以前实施初步停火计划。有些跟停火有关的问题似乎仍然悬而未决。布隆迪领导人说，他们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期间跟他进行了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潘基文星期一抵达布隆迪，跟恩库伦奇扎总统及其他政界人士进行了会谈，这是联合国为解决布隆迪政治危机所做努力的组成部分。布隆迪外长亚米崔说，布隆迪政府向潘基文表示，如果对话真正具有包容性，符合尽可能多的布隆迪人民的意愿，而不仅仅代表某些人的利益，那么布隆迪政府就愿意展开对话。一个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涵盖其控制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雷达系统，这个举措将增强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发表了这份报告。王毅在访美期间将跟克里国务卿举行会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发表了卫星图片，显示了斯普拉特利群岛华阳礁上的高频雷达系统以及一座灯塔和一个直升机起降坪。报告说，华阳礁上的雷达设施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对南中国海北部海空航行情况的监视能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中国看来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较小的岛礁上建立雷达设施。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赢得了两场初选以后，看来准备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星期二举行的初选中再一次的获胜。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以大约 40% 的支持率领先于共和党的对手卢比奥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的支持率都在 20% 左右，两个人在激烈的争夺第二位置。美国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有一半多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执法官员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找到搜索加密电话的新方法的努力。这个加密电话是去年在加州发生的枪击案的凶手之一使用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一表示，他们近几天对1000多个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有 51% 的人说苹果应该把法鲁克使用过的 iPhone 解锁。38% 的人则支持苹果公司的立场，认为解锁他的手机可能最终危及 iPhone 用户的电话信息的安全。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进入2016年，亚洲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朝鲜金正恩政权先在一月初试爆氢弹，又在中国农历猴年大年初一利用弹道导弹运载系统发射卫星，此后美中两个大国围绕如何制裁平壤出现分歧。美韩两国讨论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后，北京更是表示强烈关注，认为这会明显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上星期又传来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伍德岛，也就是中方所说的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地对空导弹的行动是对其非军事化承诺的倒退。眼下美中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从朝鲜到南中国海，美中两国是否正在走上对抗的道路？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与意愿化解危机，走出两国关系的低谷？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美中两国现在是不是走在即将发生冲突的道路上？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时时刻刻的准备的和美国的对抗啊，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民意啊都有这样一种情绪啊，所以中国要想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才能想通过一种对抗或者通过未来某一种形式啊，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国力，另外利用某一些机会和这个事件，让自己的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这个第一大国，这是中共很多领导人的一个梦想，一个理想，也是中国一些民众的在这个媒体操控之下的一种情绪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从中国的媒体里面看得很清楚。但是反过来看，美国其实并没有这么想啊。美国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是忙于自己的这个内政啊，自己的这个经济啊，对国际的这个干预能力、维护能力啊，一直在这个下降，并没有真正有一个心理呢，来和中国呢啊做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战争啊，更没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呢对中共进行一个围堵。啊，美国现在呢，但是随着中共自己的这种舆论的这种越来越的嚣张啊，政治上、军事上的这个动作越来越明显啊，但是呢，在使美国呢在逼迫某一种战略性的调整。美国的对中国政策从整体来讲、从长期来讲是错误的啊，而且呢犯下了很大的这个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恶果啊，从40年代的这个对国民党支持的不利啊，这个对共产党的这个抱有某一种幻想，从70年代的所谓的这个中美建交啊，这个扶持中国毛泽东政权啊，挽救了毛泽东最后的政权阶段的这个崩溃啊，到64以后。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站出来，在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和围堵中国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判出了台使啊，去跟这个邓小平啊最有力的这个支持啊 ，WTO 美国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坦率的说，就是中共今天之所以变得这么强大，越来越威胁美国的这个地位或者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国际的这个和平环境。啊，是中共啊，是美国长期的错误的啊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啊。那么现在中共这一种形式正在逼迫美国做出某一些战略上的调整， 但是等整体来讲，美国还没有真正醒悟过来啊。但是只有等美国真正醒悟过来，彻底认清楚了他自己的这个危险，那么中美之间呢才有可能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现在中国还是受于一个调戏阶段、一个信任阶段、一个准备阶段啊，所以中美之间现在还谈不上有根本性的啊、立即性的或者是啊我这个冲突，但是中美之间真正酝酿一场啊可能性的这个对抗。
是的，张立凡先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目前美中两国发生冲突或者对抗的热点包括朝鲜半岛、包括南中国海、东海的钓鱼岛，还有台湾问题等等。我们先来谈一谈朝鲜问题。朝鲜试爆氢弹，利用弹道导弹系统发射卫星以后呢，北京做出了谴责，但是后来美韩两国同意考虑或者商谈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后，北京方面做出的反应更为强烈。我们看到2月18号解放军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解放军轰炸机可在开战以后的第一时间歼灭位于韩国和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然后还说中国对待韩国和日本的萨德导弹也一样，开战一小时就是他们的死期。你认为中国的对萨德导弹有可能得到部署的反应，为什么要强于对金正恩试爆氢弹以及发射远程导弹？
我觉得都是口炮党，这个尤其这种军方喉舌，其实用不着拿他们说的东西当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实际上中美这个军力的对比决定，中国现在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跟美国进行一场军事对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现在首先一点，中国这个在军改，我以前也说过这个问题，我说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的报告也谈到，就是实际上这个在这个上次这个习澳中南海夜话的时候，习就已经表明了这个这两年就是专心要搞这个军事改革。那也就是说这两年在这个军改搞不定，现在还有这么多麻烦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重新打一次这个朝鲜战争，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而且这个像这个除了解放军报这种叫嚣以外，我也注意到这个4天前吧，这个环球时报先是发了一篇这个评论，说是半岛若生战，抗美不是第一个，不是这样说，第一个是说啊，中国要积极准备第二次抗美援朝，这个是5天前说的，然后4天前又改口了，说半岛若生战，抗美援朝一幕不会重演。就是中国现在都，他就是意思说，这个朝鲜要放弃这种幻想，不要指望这个中国为其不良行为买单。那这个其实应该说还是实力决定的。就现在这个中国现在卡在这个当口，一个是军事实力不够强，一个是正在进行军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受美国的欺负，这个是恐怕是有口难言。所以现在再说这个军力对比，我看了有一篇这个研究文章，他认为他做了一些量化的分析，包括这个天基力量，然后空军、海军，这个导弹系统等等，他计算的结果就是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总体上相当于美国的36%。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台湾海峡或者在南海发生这种军事战争的话，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话，中国其实现在没有办法调动这么规模的力量来跟美国对抗，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现在只是一种战争叫嚣，这种战争叫嚣无非是这个提振士气啊，煽动民族主义啊，然后呢来转移一些国内矛盾而已。谢谢。
好，何斌先生，我们知道呢，美军最近加强了在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屿附近的 军机还有军舰的这种通航。美国强调美国有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权利。另一方面，中国在近期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部署了短程的导弹。目前两国的关系围绕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以及美军的存在、中方部署导弹而显得剑拔弩张。那么我的问题是，假如美中两国发生了2001年美中军机相撞的那种类似局部的或者偶发的事件，会不会导致规模更大的冲突或者是对抗的发生？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因为军事装备和武装人员他们虽然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控制，就是各自都知道实际上是把样子给对方看的但是要尽力可止产生这个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将在外有所不受就是这个一旦这个两军这样一旦频繁的各自进行互动，产生某一种擦枪走火的几率不能完全这个排除。但是南中国海这个问题，就正像我前面讲的美国实际上是一直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一种状况现在他即使在这个戴秉国时期，希拉里当国务卿时期中国的当时候的这个国务委员戴秉国，还是那是胡耀邦时期胡锦涛时期，就已经跟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希拉里讲了这个南海是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希拉里一听就吓坏了，因为你讲核心利益就是等于就是你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么美国要保护这个航海自由，那是全世界这个和平秩序的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保证之一，最重要的保证之一这个比领空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来的这个重要但是美国始终在这边呢就是比较被动，没有真正采取这个积极措施，一直到几个月以前在判处所谓的这个军舰去巡航当然美国稍微认定一点，中国就害怕了，就赶紧这个妥协下来让步下来，没有那么这个像他的这个媒体上面军情公诸讲的那么要准备一场真正的对抗。但是中国又看得很清楚，美国要做的一个事情是维护这个航海自由，但他并不干预这个领海这么一个激烈的争端，他并没有介入的起来，甚至他跟菲律宾跟马来西亚、跟越南建立某一种同盟合作的关系，但是呢，并没有真正要在军事上要阻止这个中国的行为。中国看准了这一点以后，他就采取什么方式呢？就是你搞你的巡海我建我的岛我来继续把这个岛上呢这个不顾国际海洋基本法，也不顾这个跟各个国家的这个产生的分歧，那么自己呢继续的这个强化他的军事措施，我把这一股准备给你呢这个长期玩下的就是这一等准备。那么这样的话，从目前的具体的行动和实力来讲，其实中国是做好了比较长期的这个准备的，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被动的。我前面讲了，美国的对华的战略没有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已经进行了某等实质性的调整，是因为它的军力、军事装备，像张先生刚才讲的，那差得很遥远相差几十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短暂说30年长可以说50年也没问题但是呢，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冲突、两国之间的这种威慑，它不完全由装备决定，也不完全由呢一个军力决定，有时候就是谁流不流氓来决定的。对吧？那么这个中国现在采取的态度是：我第一，我参加了国际海洋法，但是我不承认你国际的这个制裁也就是说我没有这个遵守国际法的这么传统和基础，我中国都不搞法治，我还在国际上来遵守你这个法治，那国际社会也拿来没办法，对吧？第二呢，就是我采取这个各个局部的方式，看能不能收买你们一下，能收买一个国家就收买一个国家。到至今为止的东南亚这些国家呢挺有意思，还没有一个国家呢跟中共呢这个达成一个妥协性的协议，所以中共还没有走到这个突破口第三个呢，我在军事上我不断的进行准备和强化，我就把这个样子出来了，要跟你对抗。那美国还是尽量的要避免和中国进行擦枪走火，甚至进行某一种局部战争的这个准备这个是美国的战略很清楚，所以中国认准了这一点，他就继续呢这个强硬下去，就是说这个实质性的来强化这个在这片海洋里面的 区域里面的这个战争准备啊，它实际上这个金正恩和这个北京的逻辑也没什么差别啊，本质上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我是流氓，我怕甩啊，我就这么下去。如果这样下去，我觉得南中国海的这个情况呢，一方面对中国是不利的，也就是中国的国际和平形象就已经破灭了。啊，那么中国要能冲出亚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就在一定程度上呢卡在这个南海区域上面。但是另一方面，就南海本身的纠结来讲，未必中国一定是输家啊，因为啊这个美国没有做好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啊，国际的局势根本逆转啊，中南海这个局势的根本逆转取决于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美国的外交战略、美国的其他的整体的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平衡战略有没有进行调整。现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是中共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和推动美国在改变这个战略。一旦这个战略一改变啊，中国的这种嚣张的日子就到头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四川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记得大概好几年前，这个胡锦涛突然说了一个要准备战斗，我当时觉得奇怪，他谁战斗了？当时还挺和平的，后来发现不是和什么江泽民这个集团的战斗，还是对海外。从那以后好像呢就没消停过，一会儿钓鱼岛东海，一会儿是南海。现在呢朝鲜也不安定，很麻烦的。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政策变了，外国并没有变。
谢谢四川的马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元宵节好。从历史看，这个 China 啊狗屁不是，先是败于蒙元，后是亡于满清，后亡于日本，幸美军相救，现得以存至于今，共军不会与美军抗衡，除非习大帝要走肖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先生之路。我想习大帝不会这么傻。我要说的是，中共啊，两条路，苏共之路，国民党之路。苏共就是王，国民党呢凑合着活着。习大帝呢，他当然明白，是不是？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中美之间虽然有一些冲突，但是没有理由要发生什么军事的对抗，尖锐的对抗，因为这是没有理由的。我是认为啊，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美国，而是经济问题和党内的团结问题。中国的媒体天天喊要和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在政治上保住高度的一致，如果都你一致了，就不用喊高度的一致，就是说这个团结问题、党内的问题，可能是有些领导人，高级领导人要忘记国家大事，是吧？经济上也不太景气，这个是习近平面对的尖锐问题。至于中美之间那些冲突，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最后我们再接听一下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好。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万一中美在南海进行了军事冲突，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高官在美国的这个家属、二奶、情妇还有财产该怎么办？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现在刚才河北的张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是山东的孔先生。现在这个习近平啊，他最大的问题不是美中的关系，而是第一经济问题，第二党内的矛盾。刚才天津的这个刘先生提出来，万一美中发生什么冲突，那么中国在美国的贪官、他们的情妇、他们的家庭会怎么办？请你谈一谈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这之间的一些相互的关系。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发生在一些比较独裁的国家的情况是，如果内政出现大的问题的话，往往会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对外关系上，是不是这样？
这个两位听众说的都很有道理。确实，实际上现在这个真正的威胁，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就是这个中共自身，就是中共自身的这个政治体制上拒绝改革，然后内部矛盾重重，治理国家又治理的实实在在，成绩也不佳，这个经济持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对于执政能力，对于这个整个这一套这个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到底怎么搞，这个内部可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可能是现在的领导人要这个全力去应对的事情。现在就是我以前讲过，他高度的集权以后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集中的权力太多太大，然后这个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啊。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不集权，或者是相对的集权，而不要搞成绝对的集权。这种绝对的权力一旦到手的话，它很烫手，也很这个沉重，沉重到就是你可能运作不动。那这个可能现在是个大问题。至于说这个内政，这个外交往往是国内政治或者内政的一种延续。现在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害怕，就是现在处在这个当口，又在军改，军力还不能跟美国对抗，然后呢，这个金正恩这个坏小子这么胡闹，结果导致美国要在韩国布置这个萨姆导弹系统，那这个对中国来讲确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而且呢，这个到底金家王朝是留还是不留，如果金家王朝垮台，会不会引发这种民主化的政治冲击波，这个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发生影响，这些我觉得都是要担心的问题。今天好像还有消息是说我们的王毅外长要去访问贵国，我想可能这个两边有好多这个问题需要去磨合，就是到底这个金家政权，这个中共是放弃它啊，然后还是呢这个继续维持它。当然现在体制内可能也有一些说法，说说咱们这个主动搞一次政变，把金正男这个金正恩的哥哥给送回去，然后呢这个还能够控制住北韩，但这个做起来是不是能得心应手，现在也不好说。
是，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跟美国谈一个这个一揽子的盘子，就如果中国放弃这个北韩政权，然后朝鲜统一，那么这个中美之间和中美韩之间的关系怎么处，需要有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得保障中国的利益的最大化，得解决中国跟朝鲜边境领海的所有的悬案，然后再重建的统一的朝鲜，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以后的重建，中国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释放一些过剩的产能到这个地方去，保障中国的利益。我觉得可能最理性的办法就是跟美国谈这么一个条件，这个呢可能大家来讲还是算是一个双赢。如果是动武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今天呢是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